好，丁姐妹，我们还是先拿一点时间来复习一下我们上节课的讲的内容啊。今天呢，这堂课是我们保罗监狱书信的第四课啊，第四课的第二节课啊。大家还记得这个我们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大概讲了一下这堂课的这个我们学习的核心或者是主题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上次我写的是
坚忍持守。
啊，对不起，对杨立信，大声一点好吗？
哦，坚忍持守，
坚忍持守，好，这是第一，
要有盼望的缘由，
盼望的缘由。第二，好，非常好。第三呢？
还要有真正的属灵的友谊，
基督徒属灵的友谊哈。我还把写在黑板上哈，一个是坚忍持守。那坚韧持守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这堂课哈，我们要重点分享的主题哈。对不起，这个笔不太好用啊。那就假装我写的黑板上，大家这个上堂课写的印子还在啊。坚韧持守、盼望的缘由和属灵的友谊，我们上堂课我们拿了很长的篇幅来讨论属灵的友谊，大家记得啊。我们讲到这个保罗和这个菲利比教会的这些圣徒，他们之间的友谊非常的感人，是不是？这个菲利比教会，还有实际上这个马其顿教会哈，菲利比教会是马其顿教会其中的一个哈。他们所处的那样的时代和处境当中，为我做了非常好的榜样。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哈。他们是在极穷困的情况下央求这些使徒们接受他们的馈赠啊，他们把保罗的需要时刻放在心里面。他们不仅仅在经济上支持他们啊，而且呢，他们差遣他们当中的一位弟兄以巴弗提啊，也从这个菲利比这个地方来到罗马来去陪伴保罗。因为保罗那时候在监狱当中他受苦啊。我也上次也给大家举了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啊，就比如说杨牧师是我们差派出去的这个宣教士啊，我们不仅在资金上支持他，我们甚至差遣我们当中的一位弟兄到台湾去和他一起同工啊，来去帮助他，来去鼓励他。保罗他虽然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圣徒，但是他也有孤单的时候啊。我们上节课讲到这个菲利比书第一章的时候，他在字里行间里面表现出他自己的孤单的心情啊，甚至那些传道人里面没有一个跟他一起真心同工，是不是大家记得吗？啊，而且很多人并不是真心的来去传扬福音，所以他处在那样的这个去痛苦孤单的时候，他心里也有灰心的时候，但是。神就是借着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得益处。神就借着他牧养的教会，这些他的属灵的孩子们，借着他们对保罗的爱心，让他自己信心能够得到激励，他能够得到坚固。同样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保罗，这个在不光是在腓立比书啊，他在其他的这些监狱书信里面，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他的其他的书信里面。还有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上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也分享了保罗他在去耶路撒冷的这个路途当中，他是把菲利比教会的这些长老们请到米利都这个地方，然后跟他有一个临别的一个赠言啊。那个临别的赠言也非常感人啊，大家如果读的话，你可以从里面字里行间里面能够体会到保罗他是如此的爱他牧养的这些教会的这些属灵的孩子，所以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哈。属灵的友谊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是真正的在神的爱里面所建立的深厚的属灵的友谊，是和世俗的啊充满人情世故的友谊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和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讲的这个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饴，这种友谊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是心与心之间的互动啊，是真正的讨神喜悦的友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来进入到我们这个分享的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忍。实际上，这个坚忍呢，也是腓立比书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信息。 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分享的哈，保罗为什么拿这么多的篇幅来讲坚忍？这里面有两方面的原因啊。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这个腓立比教会当时也受到攻击，受到逼迫。啊，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实际上先到的腓立比，然后后来去帖撒罗尼迦，就帖撒罗尼迦有很多这个犹太人啊，激烈的反对他，然后他在帖撒罗尼迦受逼迫，他待不下去啊。大家记得有非常神奇的神怎么样子来去拯救他啊，拯救他和希拉啊，然后他到别的地方去传道，这些犹太人也跟着他，跟随他。所以，而且这个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字里行间里面也提到，也暗示哈、啊，这个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也受到逼迫。但是最主要的一点是，当时的逼迫实际上还不是这个罗马对基督教徒逼迫最厉害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这个写罗马书的这个时代是尼禄王做凯撒的时候啊。这个对基督徒的大规模的迫害实际上是从尼禄开始，所以保罗向他们反复的来讲这个坚忍的信息，实际上也是预备他们啊，在心智上预备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受苦和主耶稣基督一同的受苦是他们生命当中呼召的一部分啊。那回到我们这个这门课的主旨啊，我们学这门课不是为了学一些圣经的知识，也不是为了学一些神学的知识啊。这个保罗在1900年前他所写的这篇信息，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有极大的相关性啊。我们也会探讨，我们今天的在恩典时代的神的儿女，我们会不会受苦啊？实际上我们看到，受苦实际上是我们行走天路属灵生活当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啊，所以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准备，有这样的预备，有这样的心智啊。当苦难、当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从保罗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些信息里面能够汲取力量，能够受到鼓励和受到安慰？好，那我们来看哈，主体的内容。保罗的坚忍啊，我们要谈到坚忍的时候，我们谈到三个方面哈，一个是保罗的坚忍，一个是他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在坚忍这方面的啊一些教导和鼓励，然后第三一点，我们也讲到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实际上他们在坚忍上也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啊。好，首先我们看保罗是怎么样的坚忍，那这些呢，我想我们今天不需要再花很多时间讨论了哈，我们在其他的几节课里面都反反复复的向大家分享过哈，保罗是怎么样的坚忍。我想大家都是有，不仅有理性的认识，也有很多感性的认识啊。保罗在监狱里坚忍持守，既不否定苦难，也不全心接纳，他乃是在苦难中试着找出可以喜乐的缘由。那在苦难中，在患难中喜乐的有三个缘由。第一呢，是他保罗他虽然身处困境啊，但是他还是非常忠心的来传讲神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啊。而且呢，他对他目前的那种福音事工的果效，他觉得非常的 satisfied， 感觉非常的圆满。那我们从这个1章17到18节讲啊，保罗说，有些人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如果我们读这个腓立比书哈，保罗也提到哈，他其实他在监狱当中的侍奉是非常的蒙神的祝福和使用哈，他甚至讲到这个凯撒家里的人，是不是记得？大家记得哈，我们分享凯撒家里的人也得到了福音的好处。哪怕是在那样的恶劣的环境之下，神有他的美意，神把他带到罗马，就是为了要借着保罗他的受苦，也借着保罗他在受苦当中忠心的服侍，使多人得到祝福。不仅仅是传扬福音，不仅仅是兴旺福音，同时也在兼顾教会。我们今天教会的意向是兼顾教会，兴旺福音，是不是？其实这两点是互不可分的。一个坚固的教会才能够 有勇气，有负担去传扬福音。如果假如说一个教会它不坚固，或者一个教会弟兄姐妹生命不坚固，我没有在真理上扎根，我们在传福音的脚步上不可能得到什么很大的祝福。同样，一个教会的复兴，如果一个教会，我们假如说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在神学的知识上都非常的有恩赐，但是我们在传福音上我们没有热心，那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教会是一个坚固的教会。所以这两点是不可分割的。保罗非常的清楚知道这个点，所以你看他的工作就是集中在这两点上，一个是他兼顾教会的肢体，兼顾教会啊，另一方面他不管得失不得失，他总是要忠心的传讲福音，总是要进修。所以这是他患难中喜乐的第一个缘由哈。我们说到这个，我们这堂课的第二个重点就是盼望的缘由啊。所以请弟兄姐妹和我一起来思想，那保罗他在患难当中他的盼望的缘由在什么地方？第一，他看到他事工的果效，他觉得有盼望。这样同时也是其实也是对神在他生命当中恩典的一个印证，是不是？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灰心的时候啊，我们也有这个有挫折感的时候。但是当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虽然是有一点点的忠心，神也借着我们，借着使命我们在传福音或者在兼顾其他弟兄姐妹所做的事工上有一点点果效的话，反过来也会兼顾我们的信心啊，反过来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喜悦。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保罗他有对未来得蒙拯救的盼望。在1章18到21节，保罗说，他说，为此我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事终必叫我得救，无论是生是死，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是益处。啊，我们上节课也讲到，保罗那个时候他的心里是非常的忧伤，他的心里也充满了很多的疑惑，他不知道神要究竟怎么样带领他，他也不知道神是要接他回天家，还是要仍然让他留在这个世界上来完成他还没有完成的工作。但是在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保罗他的信心被神亲自的坚固。那不管环境怎么样，但神的意思是终必叫我得救。而且无论是生无论是死，不管是生和死，他已经都是完全的 ready 了，我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不管是活是生是死，他知道他的生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讲到这儿呢，我就想到一个很小的一个故事。我们知道这个1900年庚子这个义和团庚子之乱的时候啊，有很多的这个西方的宣教士被杀害啊，其中也有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姐妹啊，她的名字我现在记不清楚。她当时她被杀害的时候还不到30岁，很年轻的一个姐妹。然后她自己在这个当时在中国那样恶劣的服侍的环境下啊，她给自己的一句话啊。就用圣经当中的一句话不断地来激励自己，就是这句话，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是一个真正的被神所 touch 过的啊，一个生命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明天我们会不会还能够站在众人面前啊，或者说还有神使用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机会。但是保罗在这里他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就是他即使处在那样的逆境当中，而且他屡次想到要死啊。我上节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个是 out of 保罗的 character， 这不是他的，按照他的个性就觉得好像是不是很容易理解啊，那是因为可能我们对他所经历的苦难没有非常深切的理解。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没有失去对于未来拯救的盼望。他的盼望 他的盼望不在人的安慰，虽然他也从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那里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但是这不是他的终极的盼望。他的终极的盼望是神给他的应许，还有神在天上为他所存留的基业。所以这是第二点，是保罗心中盼望的缘由。第三一点，他心里挂念的是什么事？他是对未来时空的展望啊。他在那时候他想的还是腓立比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属灵的需要。我们看25章25节26节，他讲到，我知道仍要与你们众人同住，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为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所以我们来思想这段话，保罗因为他想象到他将来有可能和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相聚在团聚这件事情上，就能可以给他带来非常大的盼望。为什么？这就回到保罗他的价值观在什么地方，他最看重的是什么，他心里所想的啊，他心里所想的总是是造就别人。所以一旦他看到哪怕有一点机会能够在造就那些在患难当中的他亲爱的属灵的孩子们，他心里就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喜乐。他虽然他自己处在那样的困难的环境下，所以这是保罗他的盼望的缘由啊。当然这不是非常一个全面的总结，这其中只是其中三个例子而已。那我也希望通过这一点啊，我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思想我们心中盼望的原因是什么，特别是我们在疫情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心中盼望的原因是什么。当然我们的盼望可能跟这世界上其他的这些不信神的可能都有很相同的地方，我们也盼望疫情能够早些结束，是不是？我们也盼望我们的生活能够早一点能够恢复正常。但是回到哥林多前书保罗所讲的，假如说我们这些信的人，如果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所以我们的盼望的缘由不应该只是在地上，特别是不应该只是和非信徒一样，我们的盼望的缘由应该是在天上。只有天上神给我们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和永恒的基业，那不能朽坏的基业才有永恒的价值，才是值得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一切来去思想来去追求。好，这个坚忍持守的重要性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这个内容都来分享一下啊。但是我想跟大家思考一点啊，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重生得荣的这条道路是漫长的。换句话说，我们重生得荣的道路 ，is not a sprint, it is a marathon, 不是一个短跑，是一个马拉松，是不是？保罗说，他说在希伯来书第13章7节里面，你哪位弟兄如果找到的话帮我念一下好不好。保罗在希伯来书13章7节里面有这么一段信息哈，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13章7节，会能找到帮我念一下好吗？
13章7节，
对。
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明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好，谢谢啊！就大家来思考这句话啊。保罗在这里要我们来去想念、效法那些从前引导我们。把神的真理传给我们那些属灵的榜样啊，这里面可能包括 在我们身边啊，一些属灵的长者，他们把我们带上这个信仰的旅途，也包括像保罗或者使徒或者是先知等等啊。那保罗让我们来思想他们为人的结局。保罗为什么要让我们思想他们为人的结局？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喜欢看或者听别人的见证啊，特别是喜欢听这些属灵长者的一些他们的见证。我们在看听他们见证的时候，我们听的最更多的时候是他们成功的经验，是不是？但是我是有一个特别的习惯，我是非常的喜欢看一些属灵长者他们失败的教训。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失败的地方，你可以看到神是怎么在他们生命当中做工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失败的教训对我们来说是更宝贵的，因为他们受过的试炼或者他们受过的试探，可能往往都是我们要经历的试探。王博士今天讲这堂信息啊，雅各书讲到信心和行为，讲到真信心和假信心啊。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没有经过试炼的信心，不能说是一个非常坚固的信心，是不是？只有经历过试炼的信心才是像金子一样，才是真正的坚固的信心。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思念那些属灵长者，思念他们的结局，他们一时或者一世他们的一些成功的经验也是非常好的，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但是我们要看他们的结局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成圣得荣的道路不是 sprint， 不是短跑，而是一个 marathon。 我也请大家来思想这个，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是被神所拣选？我们怎么知道心里有这样 得救的确据？那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三章第十到十二节。出埃及记三章十到十二节，有哪位弟兄姐妹找到，请大家帮我念一下。好，我来念哈。出埃及记三章十到十二节，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所以我看到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这摩西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要一个证据。耶和华神，我怎么知道是你差派我去的？这件事情是你的旨意。神怎么说呢？神不是说我给你一个神迹让你清楚的知道啊，你是我所差派的。神说，当你把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以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你看到这样的结局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在恩典时代的我们神的儿女啊，我们实际上心中的确据也是一样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信心是真信心？那回到雅各书里面所说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就像这个马丁路德他说句很有名的一句话啊，这个王牧师经常讲到那边，他引用过，他说这个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啊 ，We're saved through faith, but that faith is not faith that is alone.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让我们得救的信心不是一个充分必要的条件，但是这个信心绝对不是就是单独的这么一个信心而已，跟信心相伴随的必然会有行为。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这些属灵前辈他们的结局的时候，我们从他们的生命就可以看到神是在生命当中怎么样来破碎他们，怎么样来使用他们。换句话说，我们在他们失败的地方，就像保罗说，他说我 夸胜，他夸的是自己的软弱，是要叫神的刚强能够在人的软弱上得到彰显。我在这里我就想到一个，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故事哈，可能大家也都听到过哈，王明道牧师的一个一个见证。一个王明道牧师呢，他是一个忠心服侍神的一个神的仆人啊。他在当时日本人占领北平的时候，当时日本人要建立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华北基督教使团，就是要把所有的这些当时华北的这个在华北的这个基督教中国基督教的这些教会联合在一起，便于他们统治，便于他们管理。这个王明道坚决不同意啊，最后就因为这个事情，他被招到日本宪兵队里面去，而且他在那个我的五十年，前五十年啊，前五十年，前三年我记不清，前五十年，对，他里边讲到这个见证，他说他那个时候他心里是软弱的，他知道日本宪兵队的可怕，但是他觉得更可怕的是违背神的命令啊，更可怕的是对神不忠心，所以他去的时候，他骑了一个自行车，他把他的所有的起诉用具就放在一个背包里面，就进到那个日本宪兵队里面去。当然，神教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啊。最后这件事情具体的这个过程我不去，没有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最后日本人就没有说因为他的这个这样的坚定的信心把他拖到监狱里面去，反而其他所有的教会加到这个使团里面去都受日本的控制，就是他王明道牧师他的教会在这个使团之外，他一直坚持独立去敬拜神，这是一个成功的一个经验啊。但是后来到解放以后，当时这个国内在搞这个三自运动，结果逼迫临到他的时候，他很快他就举手就投降。然后他在这个前五十年里面，他讲了一个见证，说那天有一个公安来到他家里面，配了一把手枪，他说我一看那个手枪，我的心就消化了，他心里就非常的恐惧，然后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他很快就写了一个悔过书，然后就同意说要加入这个三自运动，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教训。那后来他回想他当时这个失败的教训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我当时在这个1937年的时候，日本人那么凶恶，我为什么能够得胜？那是因为我天天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而我知道自己的软弱，我知道靠我自己的能力我受不过这样的试探，所以神刚强他。结果到五几年的时候，他觉得他的力量已经够大了啊，他没有像三七年的时候那样来到神的面前来去寻求神的力量，神的帮助。所以我们从这个，当然最后后来这个圣灵光照他，让他在狱中他悔改，然后他把他的这个悔改书给撕了，然后为因为这样的缘故，后来在监狱里面坐了二三十年的牢啊，他最终还是为了神做了美好的见证。但是从这样一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如果我们来思想王明道这个王明道牧师他的一生啊，我们的目光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就像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来思想他的结局，看到他一生当中，他是怎么样在软弱当中来经历神的大能，在软弱当中能够坚忍持守，在软弱当中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那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分享这个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啊所提到的所有关于坚忍持守的啊这些经文和他的教导，我也请大家这个在课后哈，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到这个第三千禧年这个他的网站里面啊，可以把这个Regan牧师整个讲到的这个内容，我们可以从头到尾听一遍哈，可以把我今天这个忽略到这些地，这些内容能够补齐啊。我在听到讲到这儿，我稍微在这停一下，看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要分享。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讲啊。那保罗在这里面，他劝勉腓立比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劝勉他们要有受苦的心志，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和我们今天2021年的主恩基督教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什么样的相关性？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面哈。我们来回到这个我们上次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四节里面所分享的一段经文，保罗说，他说我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句经文大家还记得哈？这句话乍一听是有点吓人，是不是？我觉得好像保罗怎么能够这么说呢？他说要在他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们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上次这个分享的时候，要怎么样来理解这句话？实际上就在这个原因哈，就在我们这个 slide 上面我 highlight 的这个地方哈。保罗说这的话出发点在什么地方？出发点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受苦一直要等到他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完全，在那个之前耶稣基督是透过教会来成就所当受的苦。因着信徒与基督连结，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基督也在受苦。保罗看这样的经历不只是在成就基督预定要受的苦，同时也是一个荣耀的标志。如果我们读保罗的书信里面，他反反复复的讲我们要有准备啊，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心智，我们要来受苦。我们教会今天的意向是谦卑负恶效法基督啊。我们效法基督的什么呢？我们有很多的基督身上给我们做的榜样都值得我们的效法啊，基督的爱，他的舍己。但是我们对他的效法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效法基督的受苦，而且要效法基督的坚韧，效法他在受苦当中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的坚韧的心智。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啊，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也请哪位弟兄姐妹找到了帮我来读一下啊，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三章十节。
十节
啊。
对，不要记得教会，使为了不要记得教会使天上执政，执政掌现在。现在
我们是对不起，我可能是说错了啊。啊，没关系，我找到了，我给大家念一下哈。腓立比书三章，我从第九节给大家念的哈，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第十节，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在这里向每一个神的儿女发出一个呼召，我们要效法他的死，并且也效法耶稣基督的受苦。那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那为什么保罗要呼召我们效法基督的受苦？那我们当初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哈，也是抱着什么样的想法信主啊。可能更多的时候是 look forward to 盼望啊，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生活可能有平安，甚至有很多物质上的神对我们的祝福啊，我们心中啊有盼望，好像并没有不是很 ready 啊，并没有准备好我们要受苦。那神为什么要让他的儿女受苦？那位弟兄姐妹跟我们分享一下，神的心意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让我们说？我想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吧。首先第一呢，一个没有经过试炼的信心不是一个坚固的信心。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从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啊。可能往往是在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经历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是我们生命成长最快的时候，是不是？为什么？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爱主，我们多么的去追求主，其实我们本质是懈懒，我们本质是懒惰，就是我们本质上心中没有对神的话语的渴慕。那神让我们受苦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有可能神是要借着受苦来去挑战我们，来去炼净我们身上那些不讨神喜悦的地方。也有可能神让我们受苦是为了管教我，对不对？保罗说他就是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管教是不是痛苦？很痛苦啊！但是恰恰是在管教在痛苦当中，我们可以更深的来向保罗一起来学习对神的信靠的功课。而且往往是在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心中那些最坚固的营垒，我们自己不愿意去攻克的那些最坚固的营垒，我们一直在忽视，甚至不愿意去想的那些我们心中的偶像，神就借着万事互相效力，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我们听到这件经文的时候，可能往往想的是神借着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祝福，叫我们得平安，不完全是这样。神教借万事互相效力，叫他的儿女能够得到真正的属灵的福气，那就是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所锤炼啊，让我们能够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是神对我们的最大的心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受苦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件坏事，是一件好事情，是不是？我们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想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心中要做好准备的。如果我们真的是神所爱的儿女，就像保罗，就像那个圣经里所写，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神的管教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啊，我们可能会有抱怨，甚至可能心中有苦毒。但是如果说我们有属灵的洞察力的话，我们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会发现，就会看到神的试炼临到我们，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情。而且 rest assured 啊，神如果让我们要学习一门功课的话啊，假如说我们没有在这门功课上学到神让我们所学的，神会不会就此就放手？不会的。所以做一个神的乖孩子是有好处的，是不是？如果假如说我们心中刚硬，我们对圣灵在我们心中说话的声音，我们采取一种拒绝的态度，不愿去聆听的态度，如果神真正的爱你，他会一次又一次借着不同的处境，借着不同的困难和挑战来得到我们的注意力，也 get our attention。如果假如说神不去管教我们，那才是我们真正是应该胆战心惊的时候，那就说明我们的心刚硬到一个程度，我们的镜像坚硬到一个程度，神扭转他的脸不再去看我们，那样是真的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好好的思想我们的信心到底是不是真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真的信心，我们是不是信神只是把神当那个菩萨来去拜他？如果那样的话，你不管多么殷勤的参加教会的服事，你哪怕你在十一奉献上你做的更多，比别人更多，就是没有用。 没有真正的信心，我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盼望。所以说到受苦在和坚韧啊，这是实际上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真正神的儿女，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或多或少都要经历的事情。当患难临到的时候，我们要像保罗所说的哈，我们要有喜乐。这个喜乐不是硬装出来的，这个喜乐也不是说我强迫自己来，就像那个忍字哈，心上面一把刀悬在这里，不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在患难当中有喜乐？是因为我们看到比目前的环境、目前的困难和挑战更大的、更永久的、更有价值的在等待。如果假如说没有这样的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是不可能真正的在患难当中喜乐，是不是？我觉得这是好像是一个比较浅显的道理，对不对？所以，什么是患难当中真正喜乐？就像保罗这刚才我们分享了他在患难当中喜乐的三个原因。他看到他事工的果效，他看到神不管他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神最终会拯救他。他也盼望着能和这些弟兄姐妹，他所爱的弟兄姐妹能够有亲密的爱的里面的团契，能够服侍到他们。当然这不是我们在患难当中喜乐的所有的原因，可能这里面还包括当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我回过头来一看，发现我们在信心上我们有一点点的长进，那时候我们心里是不是有非常大的喜乐？看到我虽然不配，但是神这么爱我，他引领我一点一点的让我的信心能够得到坚固，让我能够在乘胜追赶道路上能够学到一点点功课，让我能够好像能够开始在我身上能够看到有圣灵的果子。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当时受的苦算不得什么，我们所受的那些苦给我们带来的是永久的平安。好，我在这儿稍微停一下哈，看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要想好关于坚韧受苦。好，那我们还是回到今天这个王牧师讲的这个信息哈，他提到信心和行为。那我们在我们每天的这样的属灵生活当中，在行走天国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怎么样在信心和行为上来领受神的恩典？我想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思想一下，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经历哈，有没有这方面的见证？神是怎么一步步引领你，让你的信心？可能我们刚开始，我们的信心就真的像芥菜种那样很小的一个信心。是怎么样一点一点的被坚固，同时呢，我们的信心怎么样带出我们在人前的好的行为，或者说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
我可以提问题。
嗯，你要
在讲义上讲，这个还是方才你讲过的，就是耶稣的受苦一直要到他再来才算完全，那所以我们就要还要受苦吧，是吧？
我们是
再来的时候才完全，
是的。
那能不能说我们受苦就是耶稣受苦，是耶稣为我们受苦？耶稣受苦是为了救我们，那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的罪，是不是这样的？
在这里面提到哈，提到这个我们的受苦，就是耶稣和我们一同受苦，这指的不是因为我们受的罪，而是因为我们的罪而受的苦，而是为义受苦。
这里面讲，在那之前，他是透过教会来成就所当受的苦。透过教会，教会其实透过我们了，
嗯，对，
透过我们来成就所当受的苦。嗯，因信徒与基督是连结的，当我们受苦时候，基督也在受苦。那就是说，基督的受苦要。我们必须受苦，基督的受苦才能完全吗？是这样理解的吗？
不是，嗯，对，请讲，请
讲。今天讲，我这反应比较慢啊，我要休息啊。啊，对，那个，你在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想这个事情，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说，好像这个经文在讲说，从字面上。好像说基督受苦好像本身有不完全的意思，有根本的就会这么看。但你仔细看经文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是说，只是说我们的肉身上要补满，要补满一个缺陷，我们的肉身上要补满一个缺陷，补满什么缺陷呢？是基督受苦。不是基督缺陷，不是基督患难本身有缺陷。我觉得不知道这个理解是不是
对。如果我们读这个英文的翻译哈，这个我特别查了几个不同版本的翻译哈，这个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其中这个 King James 他讲到这个肉身哈，他把这个肉身翻成是肢体。肢体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肢体。所以他翻译的呢，这个意思是稍微有点偏差，就是他怎么翻译？他说我们的受苦是通过教会，就是神的肢体的受苦来成全这个亏欠啊，这亏欠欠缺，他在英语里边用的是 lacking of， 就是说我们怎么来理解的啊？就是我们的受苦，比如说啊。一个不是非常非常恰当的例子啊，我们的受苦和基督的受苦是在一起的。基督他的受苦，他来到这个世界，他已经成全了他所来到这个世界上所做的啊，救恩，关于救恩的啊一切。但是我们因为是和他，我们是他的身体，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所以这里面有基督受的苦和我们受的苦，从天国的这个角度来说是融为一体。主耶稣基督在他还没有来，没有再来之前，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他的儿女，我们也要在受苦这件事情上与他一起同工。而且呢，主耶稣基督也在受苦。他怎么受苦呢？我们受苦，我们作为他的肢体，他感同身受，他也在我们一起受苦。我不知道我这么解释是不是说的清楚一点啊？就像这句话的时候，他因着信徒是与基督连结，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基督他现在虽然已经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坐在父神的右边，但是当他的肢体在受苦的时候，他也在受苦。我可能说的还不是非常的清楚哈，对呀，嗯。
可能是中文在语法上的表达上的一个不是那么明显的缘故吧，就是应该不是说基督受苦本身有缺陷啊，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是说我们是肢体，是教会啊，他说是这个我们是彼此是肢体，是基督的身体，是因为教会的缘故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在右身上要补满这个缺陷。什么缺陷？就是基督要受苦，我们要受苦，我们要受苦的这个缺陷。我们受什么样的苦？是就像基督受苦的那样的苦。
对，我也
这个好像英文呢就不大容易产生这样的语法上的一个歧义啊，因为它的那个修饰词就很容易的一个修饰一个。所以我们最容易造成这个歧义，就是说好像说 我们要补满基督的缺失，而是基督受苦本身有不足的地方。
是。
然后我们要受了多了，然后他才满足了。我觉得这应该不是这个意思。
就只能说对。我也想就是能够找到一个更加准确的翻译方式，但是我这个视频有限的想不出来这个。
语言本身是语言本身的底线，
对，
中文你要反正你说完了，你要是明白了，反正你说不出来那么流利的讲法。
对，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我们的受苦实际上是基督受苦的一个继续。主耶稣基督他升天了啊，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但是我们要在受苦这件事情上与他不断的同工，就像他在世界上时候他受苦一样，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我想啊，马章你说的这个是对，当初基督受苦，就是那些人反对基督的人呢，他们完全就是因为反对了耶稣基督，所以把他钉了十字架，对不对？
嗯，
然后呢，钉了十字架以后，他们的气还没有消完 ，OK， 然后就转到了那个发泄在那个传福音的这些人身上，就像保罗这种人 ，OK， 那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 ，OK， 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而且恨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把他钉了十字架，然后转而就要把那个愤恨就加在这些传福音的人身上，所以呢，保罗就认为我是为了耶稣基督而受的这些苦难，他反而觉得很开心。
嗯，啊，袁院长你说，好，谢谢谢谢袁弟兄。
我在想啊，有几个点我们可以看，刚刚除了大家都提的以外啊。以赛亚书里头53章讲说哈，他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所以他救赎的工作做完以后呢，他是心满意足的。但是呢，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意图得称为义，这是他受苦的一个结果，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啊。所以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可以思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哈？你去看那个马可福音10章哈。第10章36节开始说，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是讲到他自己十字架上的死。但他们不明白，他们说我们能。那耶稣给他们回答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回答，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这个时候就开始讲到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了，我所受的刑你们也要受啊。那这就是说，基督耶稣使我们得称为义之后呢，我们还要继续延续他有一个工作要塑造的神圣的这个过程，是经由与他的联合以后，能够经过他的苦难完全体会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这个神圣的过程。那你刚刚提到了将来的国度里头，他整个受苦的这个得以完成是在那个时候。
嗯，
然后在这个世上这个神圣的过程，是因为跟他的联合，其他的心意就是要塑造我们，所以他说我所受的杯你们也要喝，就是这个意思。那你看腓立比书这里讲，他说呢，不是因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啊，就是刚刚讲到基督的受死啊，使我认识他，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这个复活的大能是怎么样来的呢？是因为晓得和他一同受苦以后才会明白的，不经过这个一同受苦是没有办法知道的。这样这个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最后说效法他的死，这个效法他的死，进入这个死的过程。我们这个新造的人要进入这个死的过程以后呢，保罗就讲了，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个或者呢，讲到的一个过程是，不止我现在从死里复活，讲到了将来整个救恩完成的时候呢，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啊，乃是竭力的追求。这个整个神的心意就是， 经由与基督联合的受苦延续的，他在受苦当中所要成就的我们成圣的果子。那么他今天为中保，他在天上继续为我们代求，继续为我们明白我们的苦难，明白我们的软弱，使我们得到安慰。那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受苦的过程。
对，谢谢这个袁一章老师这个杨弟兄解释哈，不知道阿姨这个回答你问题没有哈？啊，好，那个那我们再分享两段经文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学习哈。这两段经文呢，我想可能会给神的每一个儿女心中带来极大的安慰啊。一个是腓立比书一章六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哈，腓立比书一章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每次读到这句话，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的心就被神的话所温暖。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回到信心和行为，我们哪怕有一点点好的行为，都是神在我们心里做工。神是第一原动力，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而且保罗在这里非常清楚地说，向我们表明神的应许，他动了这个善功，必然会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软弱，我们怎么样的败坏，甚至我们会经历很多的困难和挫折，但是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自己的力量得完全，而是靠着什么力量？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看第二的经文，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刚开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心里会吓一跳啊！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听起来好像和我们这个改革中的这个信仰是有冲突的。我们要恐惧战惊来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得救不是完全是靠神的力量吗？不是仅仅是靠我们的信心吗？那回到我们刚才分享的 The faith, the saving faith, that faith is not a faith that is alone。换句话说，信心是我们得救的充分必要的条件，确实是，一切都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自己要思想，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和这信心，真正的信心伴随着好的行为，我们要来思想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的信心。因为神在圣经里说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里没有任何的模糊的地方。如果说我们信主不管五年、十年、一年、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如果在我们身上发现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们身上没有圣灵的果子，那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好好的警醒。当然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心里也要有确据啊。如果我们真的是蒙神恩典的神的儿女，他在这里面讲哈，你们当恐惧战惊。恐惧战惊是什么意思？不是说我们担心我们的救恩有天会失去，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有很多的理由要来到神的面前恐惧战惊，就像诗篇里面讲，诗篇第131篇讲的话，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然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但是还有一句话很重要，神为什么赦免我们的罪？是要让我们来敬畏他。我们领受这么大的救恩，不是为了好像我们心里从今以后我们就有平安了、有喜乐了，不是。我们要对神有敬畏之心。我们那么大的罪被神所赦免，甚至神如此的爱我们，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受死复活，都是为了像你我这样的罪人。难道我们没有理由不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恐惧战惊吗？神在圣经里面反反复复的向我们表明他的心意，他把成圣得荣这件事情看得这么重要，我们难道不应该怀着恐惧战惊的心情来思想这件事情？ 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当中，老板让我们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关系到你的升迁，我想我们不会不重视，是不是？对老板说的话，不是说听完以后就放在一边的。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我们有很多的接触，我们把神的话听到以后就放在一边，觉得这些话就神说说而已，神不是动真的。但神是一个动真的神，神是一个轻慢不得的神。如果我们不信，那我们再怎么样的自我欺骗，我们也是和神的结论无分。如果我们真的是信，神必然会管教我们，他必然会用我们生命当中所遇到的困难挑战甚至是苦难来去帮助我们克服我们心中的偶像，攻克我们心中坚固的道路。这是我想这是这个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所向这个腓立比的信徒所传讲的一个最核心的信息，就是坚忍，在坚忍当中持守他们的信仰。我想这个信息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神的儿女是完全非常非常相关的。我们在今天我们更需要持守，我们可能今天没有面临那些外在的一些逼迫啊，但回到这个马丁·路德讲的我们基督徒的三大敌人啊，肉体的软弱，心中的邪情私欲，第二世界的诱惑，第三魔鬼撒旦的攻击。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远离神，我们硬起心肠，硬起我们的镜像，不听神的话，是不是因为我们心中的私欲？是不是我们的世界观没有被神改变？我们把世界对我们的诱惑，那些能够引起我们的眼目的情欲的今生的骄傲的，我们把那些事情看得比神给我们的属灵的福气更加的重要，或者说我们没有属灵的洞察力，我们把我们周围发生的这些属灵的征战看作是一些平常的属世的一些困难和挑战。我们没有进入到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完完全全没有准备，懵懵懂懂的进到战场里面去，那么我们那样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不失败呢？所以我希望我们一起哈，借着这堂课的学习，我们一起来共勉啊，我们一起来思想坚忍持守这样的功课，你来思想我们这门课的三个重点。一个是我们怎么样在坚忍当中持守我们的信心，当然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就是刚才我们分享这两段经文所说的，那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者功，我们是靠着神的力量。第二，我们要思想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到底是什么。第三，我们也来思想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我们的肢体当中，弟兄姐妹之间，我们怎么样来彼此相爱，能够建立属灵的友谊，在彼此相爱上为福音为神的话语做见证。好，我们先来等。
你刚问了一个问题啊，说那个希伯来书这些信心的伟人啊，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教训，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我们看到是信心的伟人呢，有分成两类，一类是得着了，一类是没有得着就受迫害死掉了，大部分是被迫害致死。所以这些跟我们什么关系？跟我们的关系是写了他们经过这个为人啊，他们留心他们的为人。如果你去看留心他们的为人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些人有的死掉什么都没有得到，那么这么一留心你发现糟糕，我跟着他们走是糟糕了。所以呢，真正从知识上看到他们经过这个过程，然后又相信他们得着他们所得着的，唯一的路就是神的恩典给了我们一块地，那一块地呢就是要我们 join 他的受苦。只有经过 join 这个过程，这个受苦的过程，我们才知道信心的伟人他们虽然没有得到所应许，但是好像没有，但是他们得到那个盼望
更美好的家乡，
没有经过这个过程是不会知道的。所以神的儿女呢，在还没有碰到苦难的时候心里预备好了，苦难来的时候 就像你说的，有属灵的洞察力，知道这个时候神在我身上，就是使我体会基督受难的时候，他要我们所明白的。所以那个患难的缺陷其实是基督的恩典，我们不经过这个没有办法。
而且，对，谢谢袁长老分享哈。而且，如果我们和神没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啊，当圣灵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听不见的，是不是？啊，我记得以前听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就是讲到一个孩子把这个他爸爸的金表落在一个木屋房子里面，那个木屋房子里面到处都是木屑，啊，结果到处找不到，那最后他怎么找到的？就是把门关上，就静静的把耳朵贴在地上来听这个手表滴答滴答这样走的声音。我们也一样，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每天有很多的事情烦扰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不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跟他没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当神的功课试炼临到的时候，说实话我们还是懵懵懂懂，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或者说哪怕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努力的把这些微弱的声音把它消灭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保罗说为什么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是的，我们信神完全是靠信心，这100%都是神的工作。但这里面并不是说没有我们自己当尽的责任。保罗教导里面讲的很多都是我们自己应当做的，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吧。要不请这个袁玉长老给我们做结论。
让我感谢你，是像圣灵在我们里头工作，为的是要成就你的美意。也感谢你赐下你的圣言，有许多话我们不完全明白，然后圣灵一步一步的有耐心的借着各样的环境，甚至受苦的环境，使我们思念主基督为我们所做所成就的这一切的恩惠，使我们更明白他受苦是为着什么，他也为着要赐下那永远的荣耀，让我们在这地上的生活自战自清的寄居的生活里头，即使经过一些苦难，也是为着永远的荣耀。让我们存着这样的心智，常常思考发生在我们周遭的时候各样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就更能体会基督的心意，说基督说他所受的杯也要赐给我，我们就满心的感恩领受，在受苦的时候更多的思想基督为我们所要成就的，就是要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荣耀他，且将永远的荣耀要赐给我们。主啊，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岂能不战战兢兢的努力竭力的追求在你面前所要成就的这些美事。主，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每一个肢体每一个灵魂，在你面前都蒙天父的保守，你必带领我们经过各样的高山低谷，各样的流泪欢欣，各样的感受，能够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祝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保守我们这礼拜的脚步，今天所领受的愿你使我们存在心里，啊，以为宝贝，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